是的，主，有一件事我们要寻求，我们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主，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就像经上所说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的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到底我们人算什么，你正这样的顾念我们。主，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感谢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寻求你的面，来敬拜你。主，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愿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主，愿你悦纳我们每一个存着感恩赞美的心来敬拜你的人。主，你喜悦我们这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以赞美为宝座的神。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十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在你的圣所来纪念你的受死，我们更纪念你自己的复活。因为若不是你复活，我们在这里就是枉然来敬拜，枉然来见证，我们也枉然传。说感谢你不但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你更为我们复活了。今天我们靠着你复活的大能，在世上真的活得更有盼望，活得更有力量，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活得更有见证。主啊，因为我们就是你自己的见证人。主，我们将这短短的敬拜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祝福我们。主，我们因为我们是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在你面前的聚集，你喜悦我们这样的赞美，你喜悦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平安。侍奉大年初三，我在这里向大家拜年了。愿大家主恩满意，愿大家身心灵更兴盛，也愿教会更兴旺，也愿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感谢圣母可以来到东湾三一华人教会与大家一起敬拜，也感谢牧师跟弟兄姐妹给我这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已经在上面了吧，从海面上走来的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的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好，我们来一起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马太。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那一想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因为他们他的心心里才谢谢。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每个人。我有个小孙女，刚刚开始学习走路，因为刚刚满周岁。自从婴儿 迈开他的第一步以后，其实走路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举动。很多人都很喜欢走路，我的医生也劝我每天要走半个小时，一个星期起码要走个五天啊，因为他知道我不太运动。我们是从家里走出来去坐车，然后坐车到这里，也从外面走进来的。虽然走路是非常极其平凡的一个举动，但是呢，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举足轻重的一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 Armstrong 第一次到月球的那一步，我相信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在，我都在看那个影像或者是看电视，大家都在欢呼。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特别的角度脚步哈、例如说约翰例如说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往亚摩利山走的时候，那个脚步，他是在100岁才得的儿子呀，但是神要他要献上这样的一个儿子，你想他的脚步是何等的沉重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们不难想象那种兴奋啊，因为做奴隶400多年了，今天我终于自由了，那种脚步。但是很可惜，接下来他们在旷野漂泊了40年的那种又狂埋怨的那种脚步啊，我们又可以看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来征服迦南地的那种得胜的脚步啊。我们看到扫罗往大马色去的路上以后，因此遇见耶稣，他就中断了迫害基督徒的脚步。当然我们又怎么能够忘记主耶稣的苦路呢？那是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山走的路。当然我们在经文在圣经上我们看到很多的有意义或者很深刻印象的脚步，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耶稣基督从海面上走过来。其实不单是耶稣基督从海面上走过来，其实刚才我们读到经文，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位门徒也在水面上走过来。这段经文不是传说，也不是遇到故事，而是出自一个目击者的生动的回忆见证。他不但是在马可福音，其实他也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都有这样的记载。今天巴不得我们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考我们当怎样的走前面的路，我们往哪里走。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蒙福，也成为我们一个挑战的机会。首先我们要看啊，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他是往哪里去呢？他向着什么人走呢？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看到，他是往无奈的、无助的门徒那里去，也就是说，他是要向着那种软弱、无助的人走过来。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说，信了主以后，就是一帆风顺。圣经也没有应许我们说，天色常蓝，花香满径。但我们信主了以后一定是蒙福的，但是这个蒙福，这个福气不是指在世上没有痛苦没有苦难，相反的，当我们跟随主以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灾难、逼迫或者是迫害，以致使我们不得不在苦难的路上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件事是发生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庄丁的一个神迹之后。使徒约翰说，那时天色已晚，门徒乘船要过海，为何偏偏要在这样的时候来渡海呢？其实以色列属于地中海的气候，太阳下山以后，冷空气就从地中海刮到内陆，在跟内陆的这个热空气相撞相遇的时候，就引起大风大浪，甚至于海浪翻腾。其实门徒们都知道， 你都知道这个加利利海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尤其是你知道到了晚上是极其危险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偏偏在这样的时候要渡海呢？那是因为他们要顺服主的吩咐。在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到的6章第45节里面说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耶稣知道百姓想逼他做王，于是随即催门徒上船过海，想把众人散开，自己退到山上去祷告。门徒因顺服主的吩咐离开了。那时天色渐暗，船尚未走多远，天就暗了，天就暗了。虽然是他们走是主的吩咐，但并不表示说就不遇见难处。其实到了晚上天就暗了，恐怕也有，我们会常常想到也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晚上意味着不安，晚上意味着黑暗，晚上意味着危机埋伏，晚上也为着一些不安的一些情绪。更叫人担心的是什么？耶稣不在船上，耶稣没有与他们同在。约翰说，那时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使徒马太也说，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滚。弟兄姐妹，若是船翻了会死人的。这些门徒为了存活就拼命摇橹来挣扎。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想起了一段往事哈。我有一次在大学的时候跟几位朋友一起从韩国的釜山，我们坐船到济州岛。当时也是一个傍晚吧，我应该是船刚好遇到这个风浪就在翻腾。几乎就是说船就没有办法控制，那时候就只能让船来任意漂泊。我们因为冻得很厉害，我们头昏，我们甚至呕吐，我们也会没命了。感谢神我今天还在这里啊。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光景，其实我们再想想，那个不正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吗？不正是我们这人生的一种景况吗？到了晚上船在海中，真的我们常常在黑暗中，我们常常在无奈的挣扎中被大浪冲击，心想在琢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不能够破碎呀，我们的人生真的不能够一败涂地呀，我们事业不能倒闭呀，我们所以常常与疾病征战，我们跟时间分秒必争，我们为工作拼命，我们常常也为孩子们绞尽脑汁哈。种种的问题常常来冲击着我们，使我们常常不得入睡。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一面仰望主，一面就摇橹甚苦啊。这个不正是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写照吗？这不正是像门徒一样在大浪中摇橹甚苦吗？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里面，主耶稣在海面上向着门徒走过来。马可说，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耶稣看见，这是何等欣慰的一句话呢？有什么比耶稣看见，有什么比耶稣知道更安慰我们在痛苦中在受苦当中在挣扎的人呢？但是很可惜啊，虽然这些门徒看见耶稣向他们走来，但是门徒却不认识他，反而以为是鬼怪，便喊叫起来。你说怎么会这样的呢？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吗？他们明明是耶稣的门徒，并且 刚刚经历过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真的除了主耶稣以外，谁能胜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谁能在波浪中，在水上行走，来到他们中间呢？但是他们门徒却不认识他。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门徒的光景的时候，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当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主的人，这种人呢，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眼光的人。我觉得耶稣的门徒应当是有信心的眼光，并且这个信心的眼光应该是睁开的，是能看见的，不被世上的一些环境所遮蔽的。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当我们被怀疑的风浪淹没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看见那拯救我们可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需要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需要有那属灵的眼光，我们应当要有信心，不但是要有信心，也要在信心当中有所期盼。因为主耶稣在圣经上，主耶稣有很多的一个应许。第一个就讲到马太福音里面28章的20节里面，主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也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耶稣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它夺去。其实主耶稣有很多的应许给我们，我们要凭着这种信心来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要仰望这位愿意与我们同在，这位不撇下我们的主，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眼光来依靠他的应许，来依靠他的话。在信心里刚强的人，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刚强，也才能够得胜。假如我们的信心软弱，就无法胜过人生的风浪。我们在信心里面才能够刚强，当然我们的信心就是那位在风浪中向我们走来的耶稣基督跟他的话语。上个星期是我小孙女的一岁生日，我们全家在一起吃了一个晚饭。事后我的儿媳就跟我视频，她谢谢我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聚集，她也感谢我过去一年来的陪伴跟支持。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真是经历了所谓的人生不容易。因为我们觉得结婚生养儿女是自然的，但是呢，在我们有了孙女，她有了孩子以后的，在第一个月里面，其实我们就动了手术，还是脑部的手术。这件事我的儿媳妇不能够接受，所以她说，妈妈，我们这样的侍奉主，我们全家都来侍奉主。她说，我为了能够更多的侍奉主，我放弃了我生前的机会。她说，我们不但是奉献十分之一，我们其实也奉献十分之二，甚至于十分之三。但是上帝怎么能够这样的事情发在我们的身上呢？其实我就跟他一起来回顾，虽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是小孩子生病，但是我看他，其实我们怎么样发现的呢？其实真的是很感谢主，在无意的当中，差遣神差遣的天使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发现了这他的疾病。神也给我们在最快的日子里面最好的医生，挪去一切的别的病患，专门给我小孙女来动手术。当我跟他一起速算，当我跟他回去这一切一切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知道我们的孩子病了，神看见孩子病了，于是他在这种海浪当中走向我们，他为我们预备医生，为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发现孩子的疾病。所以我们 真的是知道他没有撇下我们。当我们跟他一起疏散的时候，虽然是觉得是一件过去的一年里面是蛮辛苦的，但也我们实在是感谢神的保守，我们两个不免热泪满盈。第二，我想跟大家谈的是，主从海面上走过来，他是走向软弱无助的人生。从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可以告诉我们，他从水面上走来的主是一位神。马可福音这个记载其实很有意思，六章四十八节说，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他没有说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然后上了船，他乃是说要走过他们。其实我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印象，就是说他走过来没有上船，只不过是经过，只不过是走过这船上，然后跟他们说，嗨，你们好吗？等一会儿见，就走开了。其实弟兄姐妹，这走过这个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在旧约当中常常用这个字来描写神的彰显。起码我可以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哈，这个在旧约当中有两处用走过这个字来表明神的彰显。摩西在西乃山上要曾经求荣耀，求神显荣耀给他看。耶和华神回答说，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你就得见我的背。这里说神的荣耀显现经过摩西。另一处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里面记载，以利亚在加密山打败了巴利跟亚瑟的先知们。这虽然是一件很大的神迹，但是当他得知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定义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心灰意冷，他就起来逃命，甚至来求死。于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做什么呢？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这里讲到耶和华从那里经过。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说这两处的经过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所说的走过的意思。换言之是说，在风浪的海面上走向门徒的并经过他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在旧约像摩西跟以利亚显现的神，就是说在一个风浪的海面上向门徒走过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这时候神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此时此刻呢，耶稣正向神就向他们来显现，向挣扎的门徒来显现。其实门徒其实正是经历了神的同在，但是唯有有属灵眼光的人才能够看见，才能够明白这个事实。门徒要有属灵的醒味醒悟，知道掌管天地万物的神今日在他们当中，在患难当中走向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这属灵的醒悟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历主，是否也深深可以体会， 或者是我们真知道那位就是创造我们给我生命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位神呢？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主耶稣，我们的神，把永生，把永世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选择。愿你打开心门来迎接他，愿你来寻求他。其实他常在我们身边，愿你有福气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成为你的祝福。我们正在风浪当中吗？我们经历生活的困苦吗？正如马可福音所说的，耶稣看见在海浪摇撼不已，在海浪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门徒，耶稣基督说，他不撇下我们，也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他不但在水上行走，正像患难的门徒，他还告诉他说，是我，不要怕。其实是我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字眼，是我直接翻过来就是我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摩西当初曾经问耶稣基督，耶稣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呢？神就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我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希伯来文是亚维，希腊话叫做 Ego Emi。 也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的认知是什么呢？我们对神有多少了解呢？耶稣基督是好人吗？是一位圣人吗？他也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给我们生命气息，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救赎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是的，这个世界是令我们不安、疲惫，甚至厌倦，甚至失望，或者是绝望，几乎要淹没了。但是主耶稣在水面上走向门徒，他今天也走向正在经历患难的我们。他向我们说，他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走向门徒，走向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位宇宙万物的主。所以马可借着这段经文，其实提醒我们，耶稣不单是与上帝同等，更是进一步说，耶稣不仅是神子，他根本就是上帝自己来到世上。其实约翰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是就是那独生子的荣光。其实马可也借着很多的经节，他也告诉我们，他也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一些行为，耶稣基督跟门徒和众人的一些互动，来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位不但是拯救我们，也就是那位神。在这个整件的，其实在马可福音或者是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不单是在走向门徒，他其实更是要想门徒们认清他的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还有他自己的全能。耶稣借着在水面上行走，接着在水面上，在海浪上走向这些门徒，来启示说，他就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当耶稣走在海面上，并且经过他的时候，其实就是来彰显刚才我说的， 在困境中向摩西向以利亚显现的那位神，因为他是一个慈爱也是信实的神，因此在他们面前他宣告自己的名。其实这也正是耶稣基督的心意，他想要施怜悯与恩惠给在那些正在面临灾难的一个门徒，也正在我们正在遭遇患难的弟兄姐妹们，来显示他是那位慈爱，他是那位知道你的情况的主。他也是借着这个事件是再次的回应他们曾经门徒们曾经问过他的一个问题，到底你是谁。我们刚才提到他走向软弱的人，第二个我们也提到他从海面上走向无助的人，我们在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这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门徒对所见之事的反应是心里十分惊奇，这个表示门徒对主的认识其实并没有进步。虽然刚刚经历了五饼二鱼的大神迹，可是心窍并没有打开。作者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所以才会表现得如此惊奇。但是呢，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当别人其实看到耶稣基督过来的时候，这些门他还就是说这些门徒还没来得及说哦，有救了，因为主耶稣来了。但是性子急的这个彼得呢，已经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像话吗？人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呢？怎么会想到要在水面上行走呢？假如是以前有过这样的神迹，若是他要求的，他这样要求的，也许有情可愿。真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怎么可以要求在水面上行走呢？但是当我继续来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假如是个门徒，这是应该有的一个要求，这是也应该有的一个思想，也应该有的一个意念。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了解门徒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自然就该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耶稣时代的门徒不只是像今天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时候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形影不离的，从早跟到晚。父子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效法他的一切的行动。难怪有人说什么呢吗？门徒是披戴着主灰尘的人，因为当时不是柏油路，到处都是灰尘或者石子或者是石头。当他们走的时候，当他们在那种的地上走路的时候，常常会灰尘就被扬起来，所以跟着耶稣基督走的门徒或者在他后面走的时候，这个灰尘就会怎么样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说门徒是披戴着主的灰尘的人。彼得因为看见主在水上行走，所以他也要学习夫子在水上行走。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可能，所以他就要求耶稣命令他行在水面上，并且当主耶稣允许他的时候，说来吧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就下了船开始走。其实走路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件事情，并不难，下船也真的是不难吧，只不过是一步一步走而已嘛。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有12个门徒吗？那11个门徒做什么呢？他们是否也应该像彼得一样争先恐后的下船走向耶稣基督呢？
但是他们没有。那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仍在船上。
因此在这个画面上，我们清楚很明显的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个是使徒，十二个使徒在船上，另一个是彼得下船在水面上行走。其实在这个画面上实际上有一个很实质的分别，就是船，就是船。那个船我觉得就是代表一个安全的地方。十一个门徒仍旧在安全的船上，但是呢彼得却下了船。我们不妨想一想，你我的安全堡垒是什么呢？我们的船是什么呢？是金钱？是地位？是家庭？是权势？甚至是教会团契小组，或者是讲台吗？你的船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虽然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是否仍然在自己的一个堡垒里面，一个熟悉，一个方便，一个习惯的舒适的安全窝，不肯跨出一步，不肯走出自己的安乐窝，不肯付代价，不肯多走一里路，免得我们受伤，免得我们受苦，免得我们遭遇可能我们所不知道的患难。真的，我们的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掌握的是什么呢？无论它是什么，假若主耶稣在你的船上，假若主耶稣跟你一起在船上，那就没有问题了。假如耶稣基督不在船上呢？耶稣基督没有同在，没有与你同在呢？你想你会怎么做呢？你还会像这十一个门徒留在船上呢？还是你会像彼得一样对主说：主啊，若是你，请叫我从海面上、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你愿意走出你自己的安乐窝吗？我们愿意从船上走出来下到水面上吗？若是我们想经历在水面行走的神迹，若是要我们经历在风暴中行走的神迹，我们就必须要从船上走出来。我们在人看来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怎么可能呢？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必须能，因为当我们定睛仰望主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决定跟随主的时候，其实那条路可能是狭窄的，是崎岖的，但那是个生命之路，那是个恩典之路，那是个奇迹之路，那也是个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路。我们要停在那个安全区吗？我们满足这种我们有了一个飞机票去天堂就可以了的一个情况吗？我们是否应该效法彼得一样，一步一步的跟随着走，即使我们有患难？真的，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彼得没有专心，当彼得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他就掉下去了。但是不用担心，主耶稣不是救了他吗？然后彼得继续跟主行走，然后到船上。我们是否愿意越像彼得一样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在水面上，与主同行在风暴当中呢？我们若想做一个真正的跟随主的基督徒，我们若想做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够躲在那个船上，我们就不能够躲在这个安全之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永远都不能成长，我们的生命就不容易成长。跟随主其实就可能有大有可能神就借着神迹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主也是告诉我们说，是我，不要怕，他是神， 真的不要怕，真的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求主帮助我们给赐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他的作为，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盲目，不是盲目的。正如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其实我们真的要更新。我们若要做一个真正的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就要有行动，要有信心有行动的基督徒。如此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在巨浪当中，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各种引诱，各种的迫害。我们可以像主一样胜过一切的一个风浪。我们怎么走呢？我们怎么走呢？就是向着主，向着主走，就是仰望他，就是定睛在主身上，然后往前走。我们应当怎么走呢？就是凭着信心胜过恐惧。我们怎么样走呢？就是要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力来决定我们今时今世要跟随主。我们怎么走呢？我们就是要顺服主的话。彼得并没有随自己的意思就随便下海，彼得是等候了神的话。主啊，若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当耶稣说你来吧，当耶稣说你来吧的时候，就他就顺服了主的吩咐。我们需要属灵的眼光，我们需要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要只满足于我们的现况，我们不要只满足于我们在船上，我们应当愿意来接受挑战，我们应当愿意踏出着信心的脚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要增长了。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既然是今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遵他而行。弟兄姐妹，我自己也会在今年里面，我自己也鼓励自己，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传道人。若你真的相信，若你真的是在经历过他的恩典，我们就当委身，就做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一个实实在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的日子有多少？谁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最近我们教会发现了一个小事情，有对夫妻姊妹已经病了，她是脑癌，已经动了三次的手术，结果又中风了。最后呢，有一次他的弟兄就跟我说：传道，上个星期医生跟我说他的太太只能够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假如他能够活过两个月，那就是神迹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办过这种葬礼，我几乎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那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一些事情，那他就买了墓地。但是你知道吗？他是先进入那个墓地的人。有一天早上，他的家人发现他有点不对劲，所以打了911，就送到医院。他脑溢血，从那时刻他就没有醒来，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过世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假如说是那个姊妹过去的，我们可以接受。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那些几位来关怀他的姊妹他的家的人的时候，
怎么可能？甚至有两个姊妹当场就哭了，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真是让我们看到，谁知道明天会如何呢？真的我不敢保证我明天会如何，但是感谢神，真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我跟我先生以前得过癌症，但是感谢神，今天神仍然让我活着。但是明天呢？我讲这个话并不是消极的，其实是一个积极的。就像传道书所说的，你们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你们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当纪念造孽的主，当纪念造孽的主。虽然彼得因着看环境沉下去，但是他却有个正常的反应，知道他是谁，他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向他委身，因此他也经历了那个奇迹，他也经历了神在他身上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唯有活泼的信心才能看见在翻腾的海浪上走向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对你我说是我不要怕的那位神。弟兄姐妹，你愿意凭着信心在今年里面一步一步更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更紧紧的跟随主吗？我相信在那里我们必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必经历神的同在。我相信主也会借着我们行大事。当我迈开信心的脚步往前走的时候，说主的话指责能力就会拖住我们，他也必带领我们来经过这一切，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向着主来前进，但愿2018年是一个我们更认识主、更爱主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勉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那一位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的神，你是那位坐在至高之处，你也是那位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愿意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感谢你，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在2018年里面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即使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其实你仍然坐着为王，因为你是主，你是神。主，就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定睛仰望你。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人。主，我不敢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愿我们活着，但是我们活着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心愿，是我的心愿。主，求你帮助我们，哪怕是一天两天，也让我们在世上活着尊你为大，以你为乐。谢谢主，主，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人的话语真的是可以结束，但是愿你自己的圣灵，愿你自己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让我们静静仰望你。谢谢主，因为你是在风浪当中走向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愿意我们亲近你、跟你一起走世上路上的神。谢谢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但愿我们在2018年，主啊，更爱你，
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紧紧的依靠你。我们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